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6月6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探子。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经文。第一处经文，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民数记13:32。第二段经文，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民数记14:6-7。第一处经文，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民数记13:32。第二段经文，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民数记14:6-7。以色列子民的不信促使他们打发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神早已告诉他们那是一块美地，而且也应许要将他们的敌人从那地赶出去，因此他们应该要满怀信心的前进，去获取那一片神所应许的产业才对。然而他们却派出了12族长去窥探那地。唉，人的本性啊，这12当中竟然有10是没有信心的，只有2忠于神。你们可以去读一读这一段叙述，并注意那虚假的报告所带来的恶果，以及那2真诚探子所展现出来的圣洁勇气。现在我要开始讲我的比喻。迦南地就是信仰生活的一个写照。我不认为那里是要用来描绘天堂的画面，因为天堂里并没有迦南人，天堂里当然也没有亚纳族人，没有需要驱逐的巨人，没有城墙环绕的城市，也没有乘坐铁战车的国王。然而迦南地却是一个对信仰生活非常好的描绘。今天我们必须把以色列人看作是全人类的代表。绝大多数人从未亲自尝试宗教信仰是什么，他们既不查考我们的圣经，也不愿意去经历和体验我们信仰的滋味，但他们就是这么做。他们把那些信教的人看作是已经进入信仰之地的探子。探子会观察我们的品格和行为，并将观察所得带回去向他们做报告。那些不敬虔的人 不会自己查考圣经去了解基督信仰是否圣洁而美好，他们读的是鲜活的圣经，也就是基督的教会。如果教会里面的人言行不一致，他们就谴责圣经，尽管圣经本身永远不该为那些假冒信徒之人的罪行而负责。当然，不敬虔的人不会借着悔改和信心来尝试基督的爱，他们不与主耶稣进入盟约的关系，不然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这真的是一块流奶与蜜的美地。相反的，他们却仍然站在原处，并且说，暂且等等，看这些基督徒做得怎么样，他们的信仰是否真的使他们觉得喜乐呢？当他们遭受困难时，这个信仰是否能够帮助他们呢？在他们遇到试炼时，又是否可以安慰他们呢？如果他们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所看见的是一个负面或者不圣洁的报告，他们就会转身过来说，那里根本不是一块美地，我们不要进去，因为它的难处太大了，乐趣却太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为了把这个比喻尽我所能地说得更加简单明白，我要把在座每一位基督徒男女看作是已经进入信仰之地的探子，而你们的行为和言语就是关于这块美地的报告，要么是恶报，使得世人抱怨并且藐视信仰，要么是好的见证，能够使人对这片美地产生敬畏，甚至渴望能够分得其中的一份。但是我要先提出警告，首先我要指出，世人若单凭他人的说法就轻易相信，那么他们的愚蠢是不可原谅的。其次，我会描述在阵营里的恶探子以及他们所报的恶信，然后再谈谈那些带回好报告的好探子。而在最后的结论呢，我会向基督徒提出几个重要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你们应该要像加勒和约书亚一样，为这片美地带来那美好的报告。第一点，不敬虔的世人往往不亲自探究信仰，却依赖别人的描述。虽然必须承认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却不能够作为可以被原谅的借口。世俗之人总会观察基督徒，看这个信仰是否能够让他喜乐。他们说，我要看信仰是否能使人快乐。如果我看到一个自称信徒的人满面喜乐，那我就相信这个信仰是好的。但是先生啊，你有什么权利来做这种检验呢？难道在我们证明神的存在之前，他就不被认为是真实的吗？而且神自己不是已经宣告说，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吗？圣经本身不是已经宣称敬虔是有益的，不仅是对今生，而且对来世也有益处。它有两个世界的祝福，一个是天空之下的这个世界，一个是繁星之上的上层天堂，不是这样吗？如果你愿意拿起圣经来研读，你就会看到，在圣经里到处都命令基督徒要喜乐，因为喜乐对信徒是合宜的。像是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要常常喜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等等。请记住，你无权用任何方式来检验信仰的喜乐，除了你的亲身经历以外，因为你本应该单凭神的话语就相信他，你不能够等到亲眼看见了才相信。当神宣告信仰之路就是喜乐，他一切的道路都是平安的时候， 相信他就是你的责任。你们又说，要用基督徒的圣洁来检验基督教的圣洁。但我要回答，你们没有权利做这样的检验。你们应该使用的正确检验方法就是亲自去尝试。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透过尝试和观察，你们将会证明神的良善，并且透过同样的过程，你也必定能够证明他福音的圣洁。你们的责任是要亲自寻求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而不是接受别人关于恩典的大能如何战胜败坏并且使人心成圣的说法。你们的责任是亲自进入他的山谷，采摘他的葡萄，亲自攀登他的山丘，并探访他的居民。既然神赐给你们一本圣经，他的本意就是要你们阅读他，而不是要你们仅仅只满足于阅读人。他的圣灵就在那里，你不应该满足于从他人的谈话中所产生的感觉。你要认识真正信仰的唯一力量，就是让圣灵在你的内心做工，这样你才能够亲自了解什么是信仰的力量。你没有权利凭着信仰以外或信仰外表的东西来评断它。如果你在未曾亲身尝试之前就轻视它，那么你必定会在今世被视为傻子，而在来世被定为罪犯。但大多数的人都是如此。如果你听见有人在抱怨圣经，你几乎就可以断定那个人从来未曾读过圣经。如果你听见过有人在批评宗教信仰，那么他从未明白过信仰是什么。真实的信仰一旦进入人心，就绝不容许人与他争辩。凡是认识基督的人，必定会称他为最好的朋友。我们见过很多人鄙视今世的享乐，但是却从未见过一个人在享受过信仰的喜乐之后，却对他感到厌恶或厌倦而放弃的。不，我的听众们，请记住，如果你从别人那里接受你的信仰，并且因为那些自称信徒之人的坏榜样而被引导去弃绝信仰，那么你们仍然要为自己的灭亡负责，因为神并没有让你们依靠人的品格，他已经将他自己的话语赐给你了，这是一个更加确实的话语和见证。如果留心这些话语，你们就做得很好了。在审判之日，你如果说，都是因为某某人的言行不一，所以我鄙视宗教信仰，这也无济于事。到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借口成不了理由，因为你必须承认，在其他方面，你并没有采纳他人的意见。在做生意上，在此生的忧虑上，你都够独立了。在政治观点上，你也不会盲从别人的看法。因此，最终人们会说，你在思想上已经有足够的独立性，能够决定自己道路的方向，甚至在生意上、政治上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上，都能够有与众不同的做法。如果你愿意，当然也有足够的理性能力，可以不受那些假称自己是信徒之人的影响，并且自己去寻求真理。就算全世界的教会都很虚伪，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本圣经存在，你在审判之日就没有任何借口，因为基督并没有虚伪，而且你不是被呼召去跟随基督的信徒，而是要跟随基督他本人。只要你找不到基督在品格上的一丝污点，在他行为上的任何错误，你就没有权利把那些信徒的虚伪都归咎于基督， 更不能因为他的门徒离弃他而逃跑，你就转身拒绝他。我们每个人都要向自己的主人交账，不是站立得稳，就是脚软跌倒。他们必须要背负自己的重担，你也必须要承受你自己的重担。圣经说，个人必担当自己的重担，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你不需要为别人的罪负责，但你要为自己的罪受审判。如果你在这个邪恶的时代没有完全的追随基督，那么即使有另一个人因他的罪让基督蒙羞，那也不能成为你不跟随基督的理由。第二点，说完以上这些警告的话之后呢，现在我要来谈到那些恶探子。我希望今天的经文中提到的那些人是唯一带来恶报的探子。如果夺走他们生命的瘟疫，也把所有其他与他们同类的人都杀了，那会是多大的怜悯啊！可惜了，恐怕这种人永远都不会灭绝。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就总会有一些自称是信主的人，却带来关于那片美地的恶报。现在，让我来揭露这些恶探子吧。请记住，这些探子被审判，不是看他们说了什么，而是看他们做了什么。因为对一个世俗的人而言，言语算不得什么，行为才是一切。我们对自己的信仰所做的报告，不是在讲台上所做的见证报告，不是从我们的嘴里所说出来的言语，而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报告。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和日常生活的事物当中所作所为，这些才是我们真正的报告。那么，首先我要提出，一个带来恶报的人，你立刻就会发现他确实如此，因为他是一个性情沉闷、心情沉重的人。如果让他讲到，他会引用这段经文：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不知何故，每当他提到神的子民的时候呢，总会称他们是受考验的神之儿女。至于在主里的喜乐，他却带着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主啊，这真是一片悲惨的土地啊。对他来说，这就是诗歌的巅峰。他可以一直吟唱这首诗歌。他总是身处在雾气弥漫的山谷中，他从来未曾登上山巅去超越人生的风暴。他在信主之前就是一个阴郁的人，但是信主之后呢，却反而变得更加严重。到他家里去看看吧，问孩子们对父亲的信仰有什么看法，他们会觉得宁愿爸爸不是一个信教的人，他们会说，爸爸不让我们笑，他在星期天把窗帘拉下来，尽可能的让我们在安息日变得既黑暗又悲惨。他自认为有责任做一个严格守安息日的人，于是就让安息日成为一周当中最压抑、最束缚的一天了。你再问他的妻子对宗教信仰有什么看法，他会说，我自己对这方面知道的不多，但我真的希望我的丈夫能够开心一点。你又问，是不是他的宗教使他变得这么忧郁的呢？他回答说，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我知道，当他最痛苦的时候，通常也是他最虔诚的时候。让我们来听听他的祷告吧。 当他跪下时，就开始诉说自己一长串的苦难与麻烦。但是他从来不在最后加上一句，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他总是停留在诗篇的流泪谷之中，不停地哭泣，却从来不提及下一节的。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不，他只讲故事黑暗的那一面。如果你想看到这位弟兄完美的时候，那就必须看看他和刚信主的年轻人说话时的情景。这个年轻人满心喜乐，因为他找到了救主，就像一只刚展翅学飞的小鸟，喜欢在阳光下飞翔，并且在信心的喜悦中快乐地雕鸠歌唱。这时，这位老信徒就会说，哎呀，黑牛还没踩到你的脚趾呢，你将会面对的麻烦远比你所想象的还要多。天路历程里面的胆怯先生会是他的朋友。当胆怯先生在路上遇到基督徒的时候，你知道他对基督徒说了些什么话吗？这位弟兄也会说跟他一样的话。当基督徒正迈向天国时，他遇到了这位胆怯先生，对方惊恐地喊叫，狮子，狮子，有狮子。但他不会告诉你，狮子是被锁链拴住的。他会警告基督徒，巨人，巨人，有巨人。但是他从来不说，他会怀抱小羊，并且温柔地引导那些有小羊的母羊。他总是在看问题的阴暗面，窥探美地之后，却只会带回来恶报。你们知道吗？这些人当中，有人对自己的恶报还引以为傲呢，以至于他们会形成一个小团体。他们听不进任何牧师的讲道，除非他的脸拉得特别长，除非他钻研字典，并且找出所有最哀伤的术语，除非他像古代的法利赛人一样，在人们面前表现出那进食的样子，他们才能接受。现在，我毫不犹豫地说，这样的人就是恶探子。我们绝不会掩盖一个重大事实，那就是，信仰的确是会带来试炼，而且基督徒也的确像其他人一样，在这个世界上会遇到困难。因为人的诞生就如火花向上飞扬。但是如果说信仰会让人变得悲惨，那就是天大的谎言。只要神是良善的，他的信仰就是良善的。如果神的良善遍及万物，他温柔的怜悯也覆庇一切的受造物。信仰就像大气层，神的怜悯在其中流动，也像一片海洋，神的慈爱在里面徜徉。所以，那些阴郁的信徒啊，请赶走你们的乌云，并且在额头上装饰一道彩虹吧。来吧，高抹你的头，并且洗去脸上的愁容，不要让人看见你好像是在进食。请把挂在柳树上的竖琴取下来弹奏吧，试试看你那生疏的手指还能不能够弹奏出动听的旋律。如果你不愿意这么做，或者做不到，那么请容我来做我的见证。我可以这么说，关于基督的信仰，如果我必须要像狗一样死去，完全没有任何永生的盼望，但是若是我想在今生过一个快乐的生活，那么就让我全心全意地来侍奉我的神吧。让我成为耶稣的跟随者，走在他的脚踪里，因为没有任何一句话说得比所罗门的这句话更真实。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 这是一片流着奶与蜜的美地啊。这里所结的葡萄串大到一个人都无法单独扛起来，这里有甘甜无比的水果，甚至连天使的嘴唇都未曾尝过比它更甜美的滋味。在这里充满美妙的欢乐，甚至天堂的甘露佳酿也难以超越神在人间盛宴上所能享受到的满足甘甜。也许我刚刚送走的这个可怜人值得同情，不过下一个就不一样了，因为他真的是一个恶棍。看看他，他装作温顺先生的样子，在众人面前亮相，仿佛他有虔诚的信仰。他唱赞美诗歌的时候多么卖力啊！当他站起来祷告时，声音听起来多么的属灵，一点都不世俗。他在基督徒当中算是个领袖，他可以长篇大论的讲道，也能够滔滔不绝的分析各种教义。在所有我们的神学中，没有一个形而上学的观点是他所不知道的。他能够将一根头发从西到西北之间的角度划开，他自以为无所不知，没有极限。他也夸耀自己非常虔诚，每一个人在教堂或其他地方看到他那副美好的模样时，都会说他真的是一个可爱的好人啊。但若是你去看他做生意时的样子，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不会咒骂人，但却会说谎；他不会明目张胆的抢夺，却会欺诈顾客；他不会当面咒诅人，但他做得更坏，他会在背后诋毁别人。你观察他就会知道了。如果他在街上看到了一个醉汉，他会去责骂这个醉汉，并且非常骄傲地告诉这个醉汉醉酒的罪恶。但是其实他自己却常常在晚上醉到连上楼回房间的路都很少找得到，只不过那是以一种非常安静的方式，因此从来没有人看到。人们一直认为他是一位非常有名望的社会人士。你不认识任何像这样的人吗？我希望你真没认识，但我却见过不少。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以上就是探子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欢迎您下一次收听下半段的部分。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